天我们要继续读约翰福音第四章 John Gospel 4 Chapter 4我们要请从先从43节读到45节。
过了那两天，耶稣离了那地方往加利利去，因为耶稣自己做过见证说，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到了加利利人既然看见他在耶路撒冷过节所行的一切事，就接待他，因为他们也是上去过节。
好，我们读了第四章前面一部分是讲到主耶稣向撒玛利亚妇人讲活水的问题，讲完了以后，撒玛利亚就很多人就相信了主的话，然后他们就要求主耶稣住在他们那里，就是40节。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他便在那里住了两天。因为主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所以43节就讲过了那两天啊，就是主耶稣住了两天，过了两天耶稣就离开了那个地方，就是离开了撒玛利亚啊。请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人的话没有用处，主耶稣的话，圣经上的话，那就是能够改变一个人，所以他们就信的人就更多了。那么主耶稣离开了撒玛利亚，到哪里去呢？就往加利利去。好，这个是在第四章，就是我们第四章的第三节，第四章的第三节，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就是主耶稣这一次就是从犹太到加利利去，从南方到北方去，就经过了一个地方叫做撒玛利亚，所以他就在撒玛利亚给撒玛利亚的妇人谈讲活水了。讲完了以后，福音在撒玛利亚传开了，撒玛利亚很多人就接受了主耶稣了，然后主耶稣就离开撒玛利亚，就往加利利去了，因为他原来定规就是要往加利利去。所以今天第43节，他就离开了撒玛利亚，就往加利利去了。那么44节，因为耶稣自己做过见证说，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那么这一句话是说，主耶稣说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那么主耶稣是什么地方的人呢？按照圣经里记载，他是拿撒勒的人啊，他叫做拿撒勒人耶稣，所以他在拿撒勒是没有人尊敬他的。拿撒勒也是属于加利利，加利利是一个省，拿撒勒是加利利这个省里面的一个城市。那么因为耶稣说过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所以主耶稣现在没有回到拿撒勒去，虽然到了加利利他没有回去啊。那么现在我们要看读一点圣经，就是主耶稣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请我们读马太福音13章，我们从53节读到58节。马太福音13章，我们从53节读到58节。
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就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在会堂里教训人，甚至他们都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等智慧和异能呢？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他弟兄们不是叫雅各、约西、西门、犹大吗？他妹妹们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这人从哪里有这一切的事呢？他们就厌弃他。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以之外， 没有不被人尊敬的。耶稣因为他们不信，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了。
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他的家乡就是拿撒勒。主耶稣在拿撒勒的这些人就厌弃他，在原文57节厌弃他，原文的意思就是因为他跌倒了。啊，我们太了解你了。啊，你的妈妈，你的弟，你的儿子，你的女儿，我们都知道，你有什么了不起啊？但是他们又先想到先知也是一个人啊，但是神就觉得这个先知是可以用啊，就是那一点就给我们不同了，神就用那一点来向你以色列人说话，对不对？那么你就看不起他了，所以因为你看不起他，你就拒绝了神的话了。因为神就是用先知来说话，啊，所以你看不起先知，先知就不再跟你说话了，神把他的口封起来了。那么，所以主耶稣58节讲，因为他们不信，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了，啊，在这个拿撒勒。那么，请我们再读一点圣经，就是马可福音的6章1节。我们要从1节读到6节。
耶稣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门徒也跟从他。到了安息日，他在会堂里教训人，众人听见就甚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妹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他们就厌弃他。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耶稣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他们。他也诧异他们不信，就往周围乡村教训人去了。
这一段的记载和马太福音的记载就有相像的地方了。那么这里就告诉说得很清楚，6节，他也诧异他们不信。为什么他不信呢？他们不过觉得3节，这不是那木匠吗？主耶稣是做木匠的，啊，你是个木匠，你有什么了不起啊？啊，好了，所以主耶稣说，大凡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接待的，啊，他们都因他跌倒，因为他们只看他肉体的一面，他没有看见神用他的那一面。那么同样的记载在路加福音4章就更清楚一点，请我们读路加福音4章。16节，啊，我们要读到这里要多读一点，读到30节。好，16节到30节。
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喜悦人的喜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众人都称赞他，并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就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必引这俗语向我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也当行在你自己家乡里。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25节，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亚的时候，天必在3年0.6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奉差遣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往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会堂里的人听见这话，都怒气满胸，就起来撵他出城。他们的城造在山上，他们带他到山崖，要把他推下去， 他却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
好，你看这一件事情就发生在主耶稣的家乡，十六节拿撒勒。啊，主耶稣在拿撒勒就对他的同乡说了这些话，这些话说完以后，他们就二十二节，这个不是约瑟的儿子吗？他们看不起他，啊，看不起他，他们从肉身来看主耶稣，他没有看见，主耶稣说的话是从神来的，所以主耶稣后面就讲了，二十四节，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他就举了两个例，一个以利亚的时候，在旧约有一个先知叫以利亚，神是要他到西顿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西顿是一个外邦，没有差遣到以色列的寡妇那里去，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都拒绝他，不信，不相信以利亚的话啊。不过就看你，不过也是一个人嘛，你跟我都差不多嘛，好了，所以啊，就他们就拒绝他，神就把神的话向以色列人就关闭了，而向外邦人都打开了。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二十七节，以利沙的时候，有许多以色列人都长大麻风，但是只有一个叙利亚国外国的一个人叫做乃曼得到医治了，因为他信神的话啊，他不看以利亚以利沙的外表，所以主耶稣当在地上，人家都看他的外表，你不过也是一个人嘛，你的父亲就是约瑟嘛，木匠嘛，你也是一个木匠嘛，啊，就是这样来看他，所以他们去拒绝他。那么这里还有一个原因，他们拒绝他的原因，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第三章，十九节，啊，我来读。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九节，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二十节，凡做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二十一节，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主耶稣就是光，旧约的先知也是光，因为他是传神的话，他就指责出以色列人的错误。当他指责出以色列人的错误，以色列人不接纳，所以主耶稣在地上，在拿撒勒他自己的家乡，指责出他们以色列人的这些错，这些罪，所以叫光来的世上，因为主光照他们，他们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就不爱光。为什么？你不要你说我，不要你责备我。所以其实责备是一件好的事情，责备是把光带给你，使你看见你的错到底在哪里。但是人不愿意接受啊，不愿意接受，因为他不愿意听见你说他错。人都希望人恭维人，把人说好，我们都希望人恭维我们自己，这是错的。所以一个真正在神面前认识神的人，他不要人的恭维啊。我们不是听说有一个传道人，好像是这个人就斯布森，就是 Spurgeon， 他有一次在一个地方讲道，讲道完了，就有一个基督徒啊，就走上台去，就给他讲啊，哎呀，他说你今天讲的道实在太好了，对我帮助实在太大了，很好，都恭维了他一番。斯蒂凡，这个 Spurgeon 他就听了以后，就说这你是第二个人来对我说的这样的话。他说没有啊，我看聚会啊，只有没有人上来跟你说话，只有我一个人先来跟你讲啊。他说第一个给我讲话的就是撒旦， 啊，所以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很多时候有人来恭维我们，我们要注意，很可能你会受迷惑了，你会把你因为他的恭维，你会把你自己看得很高啊，这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是属肉体的人，但是主耶稣就不同了，所以我们不轻易的去恭维一个人，有的恭维的话基督徒不应该讲的，是不应该讲的，特别有些过分的恭维的话是不要讲的，如果一个属灵的人他听见这些恭维的话，他里面就很不自在了，他会在主面前认罪，说可能他把我看错了啊，我不是这样一个人。你去读甘夫人的自传，你就看见有的人恭维甘夫人，甘夫人说神啊，只有你才知道我是什么人。好，但是主耶稣不同，他是神的儿子，他一点罪都没有，所以他就是光，他要指出人的错来，但是人不希望他指出他的错来，所以我们说别人的错，我们要在主面前要好好的神称和祷告，因为以弗所书第四章那里说的，用爱心说诚实话，不一定是每个人都能接受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还不一定是要我们去讲这样的话，不一定要讲啊，因为人不一定都接受，所以宁肯什么时候没有到我们就不再讲了。那么主耶稣也就是因为他家乡的人不接待他，所以他就不在他们中间做工了。那么这一次主耶稣回到加利利去，到哪里去呢？那这里告诉我们他去了加拿了啊，没有到拿撒勒去。好，现在请我们读四十五节，约翰福音第四章四十五节，到了加利利，加利利人既然看见他在耶路撒冷过节所行的一些事，就接待他，因为他们也是上去过节。那么耶稣到加利利哪里呢？四十六节，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他到了迦拿去了，没有到拿撒勒去了。那么这里为什么四十五节又讲加利利的人有接待他呢？啊，因为加利利的人看见他在耶路撒冷过节所行的一切的事情啊。那么现在要请我们读这个约翰福音，请我们读第二章，约翰福音第二章十三节，约翰福音第二章十三节，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好，我们看耶稣到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了啊，就是他讲，就我们刚刚读的，就是加利利人看见他在耶路撒冷所做的一切事情，他去过逾越节，我们看见他就接近了圣殿，看见他做的事情，不但接近圣殿，而且你看第二章的二十三节，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节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主耶稣不但接近了圣殿，主耶稣也行了神迹了，所以那就有很多人就信了他的名了，这里头就包括有加利利人了啊，有加利利人看见他了啊，所以这些加利利人就回到加利利去了。现在主耶稣又也到了加利利了啊，因为这个缘故，那么我们今天第四章里头，所以说加利利人他们看见主耶稣在耶路撒冷过节所行的一切事，就接待他啊，看见他接近圣殿，看见他说你们撤回这个殿，我三天就要建立起来，对吧？好，然后他又行了很多的神迹。好，那么这就是四十五节。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每一节圣经我们都要把它弄清楚啊，它的前后要把它弄清楚。现在我们要从第四十六节要读到五十四节，第四章四十六到五十四。
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在家摆弄患病，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就来见他，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 耶稣就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那大臣说，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正下去的时候，他的仆人迎见他说，他的儿子活了。他就问什么时候见好的，他们说昨日未时热就退了。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这是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件神迹，是他从犹太回去以后行的。
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又去到迦拿了啊，到了迦拿，这个时候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的加百农患病。加百农也是加利利这个省里面的一个城市啊，这个是叫做大臣。大臣是什么意思呢？请你查一查这个字典937啊，查查这个字典。那看你看这个937，希腊文这个字实际上原来就是从王这个字，皇帝王这个字转变来的。所以我们看这个937的后面，实际上就是统治者的意思。 Sovereign，他是一个统治者。所以这个大臣翻译成大臣呢，是一个统治者，或者说准确一点，他是王室的一个成员啊，他是王室的一个成员，就是他不是一般的人啊，这个大臣。那么当时主耶稣降生在那个时候，他的时代，加利利这一个省是交给有一个人叫做希律在那里做王啊，希律在那里做王，这路加福音就告诉我们。所以看来这个大臣可能跟希律是有王族的这个关系，因为希律他管加利利这个省。所以这个大臣呢，实际上就是一个王室的成员了啊，意思就是一个统治者，是很高的这个人啊，在当地应该很高的。他的儿子生病了，这一个病而且是很厉害的，厉害到什么程度呢？你看49节，那正是大臣说，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啊，因为他的儿子生病快要死了，所以他去求耶稣了。就看来这个病啊，医生是医不好的，如果医生医得好，他是一个统治者，他的能够管理很多医生啊，他随便找一个名医就应该给他治好了。现在这医生治不好了，他反而去求耶稣了。那么我们看他怎么称呼耶稣的，49节，他喊他做先生。我们会觉得这个先生好像不太客气吧，那请你查一查这个先生在原文什么意思。2962，2962，2962，希腊文这个字 Kyrios， 那个意思就是主耶稣的意思，那就是主啊。所以我们称呼，你看很多人喊主啊主啊，就是这个字。但是在这里他不把它翻成主，翻成先生。为什么？他认为他是一个大臣，又是一个外邦人，他不会把主耶稣喊成主啊，先生就是一个尊称了，尊敬他，称呼他。因为这个字 Kyrios 这个字在希腊文有的时候也称呼尊称的意思啊，他可以作为 master 来用，也可以作为一个，如果我们现在来讲一个企业的一个主人啊，他可以把他称为 master。 我是一个打工的人，我称呼他就是 非喊他是主人，他是主人的意思。但是我们看主是这一个字是尊称的意思啊，他把主看得很高，不是一般的先生，请我们注意，不是一般的先生或者老师啊。假如说今天我们这个温哥华的省长来找一个人称呼他说主啊，那就很高了，就是说他很谦卑了。所以你看这一个人，他的儿子生病了，他到主耶稣的面前去，他是很谦卑的，不谦卑不行啊，儿子要死了，他已经找不到人治了啊。你看我们每个星期五的晚上我们有国际学生的聚会，昨天也有，那么这国际学生的聚会就有人提出来了啊，都是想靠自己啊，人都是靠自己，我有办法，我还年轻二十几岁，我为什么一定要信神啊，靠自己。但是我就告诉他，你自己能够靠多少，你的能力有多大呢？不行的。好，所以我们就举了很多的例子啊，当你生了病了，你没有办法的时候，你还靠你自己吗？医生都靠不住了，你还能靠自己吗？不行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神一定会对一个人很自信的人，神一定要给他一个环境，这个环境是要把他打倒，把他什么打倒？把他的自信打倒。他认为我总可以做什么，我可以做什么，我可以做什么。好，神就说让你去做吧，做到最后什么都不能做了，你只有回到神面前去，谦谦卑卑的主啊，我什么都不能做，我求你了。所以你看这个大臣呢，他是什么都可以做，而且是个外邦人啊，他根本不是犹太人，他手下有很多人啊。你说医生他找不到医生吗？找得到啊。但是现在他要求出耶稣，他的路就对了，幸亏他来求耶稣，如果不求耶稣，他儿子的命就保不住了。好，我们看他在这里是怎么讲的，四十七节，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就来见他，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了，我想他也在打听，我这个儿子医不好了，那么听说耶稣又来了，到加利利来了，耶稣原来在加拿这个地方，就是水就变成酒了，对不对啊？他就觉得我应该去求他了。他的儿子在加百农生病，也可能他是从加百农就赶到加拿来了，来见主耶稣，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的儿子快要死了。这里没有说他得什么病，后面就讲了他儿子得了一个热病啊，热病。四十八节，耶稣就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他来求主耶稣，我相信他是对主耶稣是有信心的，要不然他不来求主耶稣。但是他对主耶稣的相信到什么程度，我们不知道。所以主耶稣就说，一定要看见神迹和奇事，你们才会相信。那么现在我们要看神迹和奇事这一个字啊，在圣经里头它的意义有什么不同。现在请我们先读哥林多后书的十二章，请我们读十二节，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的十二节，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借着神迹奇事异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的十二节，这里有三件事情。保罗说，他借着有神迹、有奇事、有异能。神迹这个字，我们曾经说过，就是在第二章的时候说过，现在请我们再查一查这个字， 4592，请你查一查神经这个字。4592，这个希腊字它就是一个 sign。 如果你看后面，你会看见它有个括号 indicate mark， 看到没有，就是这个神迹是 indicate 一个 mark， 就是显出这个神迹是有一个属灵的意义在里头，一个属灵的 mark 在里头。你不要看到表面属耶稣医好一个人，你是这个看见这个人的病医好了，但是你要看见这一件事情的背后有一个属灵的意义，就是一个 mark， 一个 sign 在那个地方。这就是神迹的 特点啊！圣经里头希腊文用神迹就是这个特点。那么另外这两个字啊，就是哥林多后书的12章的12节，还有两个字就是奇事和异能。奇事就是奇妙的事情，异能就是特殊的一种能力啊，显出来特殊的能力，比方赶鬼就是一个特殊的能力。那么这两个圣经里就没有说它有任何的 sign， 只有神迹是代表都有 sign 的意思。所以因此我们在读 sign 的时候，读神迹这个字的时候，你看见主耶稣行的神迹，使徒行的神迹，它的背后一定有一个属灵的意义在里头，有一个 sign， 你要把它读出来，否则你就没有读好圣经。所以整个的约翰福音，主耶稣行的神迹没有用一次叫异能，不用异能啊，也不用其实不用，都是用的神迹，都用这个字神迹啊。因此现在我们请你把我们这个汇编，我们这个圣经里头有一个有一部就是我们原文编号的有一个地方叫汇编，请你查出4592，把它查出来。汇编就是后面，哎对，就是汇编，对对啊，4592，请你查一查。4592，你看这一个字在希腊文 Simeon 这个字，它是一个名词，看到没有，它用了77次，整个新约圣经用了77次。但是请你看约翰福音，请你看这个里头的约翰福音啊，他写了个月，看到没有，月从2章11节开始就有一个字叫神迹，对不对？你看这里头的全部用的都叫神迹，看到没有，没有说他用了这个奇事，没有的，都是用神迹。所以一共有17次在约翰福音里头是主耶稣用的神迹这个字。所以主耶稣的17次在约翰福音里头每一次都有属灵的意义在里头，都是一个 sign。 第一次我们在2章就说到主耶稣用水变酒，这是第一个神迹，那个神迹我们就讲了，对不对？对，属灵的意义在里头啊，那是一个神迹啊。那里我们就讲到，生命没有丰富，你就不可能有喜乐供应别人，它有一个属灵的意义在里头。那么今天我们来读约翰福音的第4章，这里就一定有一个，这里也是一个神迹，因为这个第四章的54节最后一节，他就讲这是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2件神迹，对不对？ 就用了这个神迹了。那就说这个医治大臣的儿子这个病把他从死里救出来，那么这里头就一定有一个属灵的意义了啊，有一个 mark 在里头。好，现在我们就要把这个意义根据圣经我们要把它读出来。第四十九节，那大臣说，先生，求你趁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开始巴不得主耶稣赶快下去。你看一个父亲他的儿子开病要死了，现在是不是赶快要抓这个医生抓那个医生啊，抓了你赶快去看好不好啊？所以一个他们讲一个人要死了稻草都要拿一根嘛，对不对？为了要救命啊，总要抓住一个东西吧。他现在就把主耶稣抓住了，而且喊主耶稣快点下去啊，请你要注意一件事情，这个上下的这个下字啊，请主耶稣就下去下。我们曾经说过，在整个的圣经里头只有到耶路撒冷叫做上耶路撒冷，其他只要离开耶路撒冷都叫下，不管你东西南北都叫下，这是一个原则啊，这是一个原则。所以我们诗篇里头有一种诗篇的题目叫做上行之诗。为什么叫上行啊？往上面去。希伯来人或者希腊人他们在到耶路撒冷去就像上台阶一样的一步一步一步往上去，所以叫上行之诗啊，上行的诗篇。所以他要求主耶稣下，你看到没有，这个也是一个谦卑的意思啊，请你下到我儿子那里去啊。那么这个字啊，也就是主耶稣从天降下来的那个降字啊，所以他就觉得说我不配，主耶稣啊，求你降到我家里去，降到我儿子那里去，他谦卑了。好，那么现在请我们读一处圣经，我们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六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六节，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你看这个主耶稣从天降临，那个降临那个字就是二五什么，二五九七，看到没有，就跟这个字一样，好不好？所以他说主耶稣求你快下去到我儿子那里去，意思就是这个降临的意思了啊，降杯了，主耶稣是从天降杯到地上来，他就请求主耶稣去。好，我想这里还有一处圣经可以帮助我们，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五节读到十三节。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五节读到十三节。好，
耶稣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求他说，哇，我的仆人害贪患病，躺在家里甚是疼苦。耶稣说，我去医治他。百夫长回答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他叫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耶稣听见就稀奇，对跟从的人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耶稣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
啊，你看这里有个百夫长，百夫长一定是罗马人，因为当时是罗马帝国统治了以色列，所以他们的军队一定是要罗马的公民才能做啊，百夫长。这个百夫长他有个仆人病了，他就去求主耶稣。你看第七节主耶稣怎么讲呢？主耶稣说，我去医治他，看到没有？主耶稣说，那么我就去吧。这个百夫长怎么讲啊？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就好了。你看这个信心大不大？刚刚我们说这个大臣要求主耶稣，你快下去呀，我的儿子快要死了，你快去。这个就说你不要去啊，主耶稣你要去，他说你不要去，你只说一句话就好了，这个信心就很大了。所以最后主耶稣怎么讲呢？十三节，耶稣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所以我们在神面主耶稣面前求一件事情，就是看你有没有信心啊，你信得过他吗？主耶稣在好多人面前行医病的时候，主耶稣都问他说，你信我能够做这个事吗？所以你看这个百夫长就信了，你到我的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就行了。为什么？因为我是百夫长，我要管一百个人，百夫长就管一百个人，这些当兵的，我喊这个去他就去，喊那个来就他来，我就有这个权柄。那么你是神的儿子，你更有权柄了，你喊这个病好了就好了，你说这个人不听话，你要改变他一下，你一句话就可以改变他了。问题就是有没有信心啊？今天我们人就是没有信心啊，我们就想，我去祷告行吗？啊，我可不可以啊？啊，我们常常有这个信心不够啊。你看我们这里啊，有两个国际学生，他们的见证。有一个国际学生，他考托福考不过，考听力要22分才及格，所以他考不上。那有一次来我们在这里交通，他就说了这个问题了。他说，我这个托福考不过去，我这个听力不行。我就说你祷告啊，他都怀疑啊，祷告能够听吗？我说这是你祷告以前一定要先要认罪，如果你不认罪，神不会听你的祷告，因为我们是有罪的人。我说你有罪没有？人有罪啊。他说我有罪。好了，那我说你回去祷告，你要认罪。结果他就回去祷告认罪了。可能过了两个星期，托福考完了，他就来聚会了。我就问他，你托福考得怎么样了？哎呀，他说刚刚考了22分，因为我祷告的时候就求22分嘛，他就求22分。哎呀，他说早晓得多求一点啊。好，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姊妹，他托福也是不行啊，也是祷告以后我靠住了，结果忽然成绩来了，他都没有想到我会考到这么高的分。他回大陆去以后回来，失去联络，他现在在 UBC 念书。他是从我们这里晚上聚会回去，就有一个人，有个弟兄送他回去。送他回去，因为他住在当趟，这个弟兄又住在西区，所以不可能再把他就从这里去以后就只要送了到地铁站，他就坐地铁去了。但是一下车的时候啊，他就把他的手袋忘记在汽车上了，他的袋就在汽车上了。所以下了车他去坐 SkyTrain， 连票都没有钱买，都没有，回家的钥匙也没有了，这个怎么办啊？那么在我们这里聚会，他就学着要祷告了。祷告以前要怎么样？他认罪。哎呀，他就在那做认罪了。他说，我现在钱都没有，我不可能坐这个 SkyTrain 走回去，不可能的，只有坐车。但是我不是不愿意付钱啊，我求你保守哈，不要被查票的查到，以后我愿意给他钱啊，对不对？因为我的手包不在了。接着真是感谢主，就听他的祷告了。结果他上了车，他下车没有人查他的票， 那么他回去以后，这个房东啊，每一次这个房东都是要因为是星期六星期五啊，就是周末了，房东要去打麻将，很晚去才回来，都要十一二点钟才回来。那一天我们这里居然回去才九点钟啊，啊，他就到那回去了，进不了门了，没有钥匙了，那个手提电话也好，什么都在那个包上面，他进不了大门了，就站在门口要等几个钟头啊，九点钟等到十二点钟房东回来，他怎么办？又祷告，主耶稣啊，我现在进不去了，是不是请你喊房东早一点来啊？奇妙，他祷告了不久，房东就回来了。房东回来，他就问房东：“你今天怎么这么快就回来？”哎，他说：“今天好像没有什么地方好玩了。”他就回来。所以你知道，你要向神祷告，你必须对他有信心。你有信心向神祷告，主耶稣是一定听你的祷告。这是应许的，好不好？但是你一定要有信心。你看这个白夫长就是有信心。啊，有信心，所以神是管理万有，神知道万人的心。我们不能改变一个人，神能改变一个人，但是你用你的办法还是用神，信靠信心。啊，所以一个人，你看这个百夫长，他的仆人瘫痪病很痛苦，没有办法医治了，因为他是百夫长，是有权的，他可以找一个好医生，看来医生也没有办法医治了。好了，他就求主耶稣。那么我们今天读的第四章，那么我们看见这个大臣也没有办法了，所以神一定要把一个人带到一个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如果你还有办法，神就让你去办法，你去做吧。当你实在没有办法了，你只有完全去求神了，神就做了。啊，神就做了。好，所以我们看把这个大臣和马太福音第八章的白夫长我们就对照起来了。啊，这个大臣还要求，你看四十九节，约翰福音四章四十九节，那大臣说：“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啊。”他是要主耶稣下去。主耶稣不是照人的意思去做。我们常常啊有一个计划，或者有一个宏伟的计划，我就按这个计划去祷告，主耶稣你就把我这个计划成全了。我们常常是这样做。那么这个大臣的做法就是要主耶稣下去，他给主耶稣安排了，趁我的孩子没有死，你就赶快下去。主耶稣并不照他的话去做，你看到没有？怎么办呢？好了，所以说一句话了，请你读第五十节，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他的儿子活了，这个字就是2198，请你查一查这个字典。2198，你看这一个字就是一个动词，它是一个动词，看到没有？就是活的意思了。这个字是一个动词，它的名词在哪里呢？就是下面2222，你看到没有？2222也是 Z 字头打头的，看到没有？啊，这就是它的名词，名词就叫生命。什么叫做活啊？活就是他给他生命了，给他生命就是活了。所以主耶稣在那里告诉那个大臣说：“你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就是主耶稣本来是死要死了，主耶稣给他生命了，他活了。底下马上就有一句话：“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如果是我们就问一下， 你都没有到我家里去，你也没有看我的儿子，你也没有给他把把脉，对不对？你主要下去看一看嘛，你去都没有去，你就是活了，我相信你的话吗？哎呀，这个就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好，所以这里就记载这个大臣怎么样，他就相信耶稣说的话了。你看，相信他的话的第一件事情就有一个行动，怎么样，就回去了，就回去了，这就是他的行动。为什么他回去？他就听了主的命令吧，这就叫信而什么顺服嘛，对不对？你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就是这么一句话。你知道主耶稣的话是带着能力的，带着权柄的，他说他的儿子活了，那就一定是活了。所以他的话一出来，这个权柄就把这个白夫长感动了，或者说把他那些所有不幸的那些恶心都打倒了，他就相信了，因为主耶稣的话里头有能力，他就回去了。这个叫信而顺服，信而顺服，他没有诋毁，没有逆力。他回去以后，五十一节，正下去的时候，他的仆人迎见他，说他的儿子活了。所以看来他是一个加伯农来的人，他回加伯农去，他的仆人就来迎接他，就告诉他儿子活了，啊，本来要该死的活了。五十二节，他就问什么时候见好的，他们说昨日未死热就退了，所以他就害了一个病叫做热病啊。圣经里讲热是代表什么意思？热病的意思，热就是说你没有安息啊，热就是没有安息。你看一个人发烧发热在床上，你不惹他，那个热要来惹你啊，对不对？他就使你要想睡觉，一下就温度就高了，你怎么睡啊？你休息不了的。所以热病就是使你没有办法安息，没有办法休息，那就是说罪的后果，罪使我不能安息，就这个叫做热病，它的属灵的意义是代表没有安息。昨天晚上还有一个弟兄来和我交通一件事情，他说赌博圣经里怎么看赌博啊？关于赌博的事情，这是他提出的一个题目。干不了啊！那么我就说赌博，你看那个打麻将的人，有的人可以打几天的几夜都可以不下麻将牌的桌子，为什么？因为这个麻将啊成了一个瘾了。但是基督徒有一件事情成了你的瘾了，不管是什么事情，这就是有问题了。有成了你的瘾，你就没有安息了，你看到没有？那个就叫热病，你没有安息，你被他控制了。有的人抽烟的人，那个烟就是戒不掉，那个烟就把他抓住了，成了一个瘾了。一闻到那个烟就不行了，一想到烟就想抽了，你看呢，他就被烟控制了。打麻将一样的，赌钱的一样的啊。所以基督徒做任何一件事情不能够被一个瘾来把你控制住，所以我们的心一定要在神的面前，你才有安息。你的心不能在别的事情上去，你就没有安息。所以有的人买彩票，那么如果一个基督徒你买彩票祷告主我希望得头奖，那是绝对得不了头奖的，不可能的。所以有的人买股票也是一样，他想我这可以这种股票发财，也不可能的。因为这一种都是有一种性质，这种性质是什么呢？就是赌博的性质在里头，赌博的性质在里头。 啊，所以昨天我们就谈了以后，我们就给这个弟兄读了一点圣经，我们就读了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请你读读哥林多前书第十章。23节读到24节，
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
有一次也有一个人问我，这个人是不信主的人，他是一个大陆的一个市里面的宗教局的局长，他管宗教局，他就问我，他说基督徒为什么不可以抽烟？他说圣经里有没有说基督徒不可以抽烟？我说没有。他说那基督徒可不可以抽烟？我就把这些圣经说给他听，就是我们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怎么样，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那要求别人的益处啊。那如果你是一个抽烟的人，别人吃你的二手烟好吗？啊，很多父亲抽烟，儿子也就跟着抽烟了。他能抽，我怎么不能抽啊？好了，那么你这个对别人就没有益处了。那打麻将一样啊，所以有的人家里打麻将，孩子也从小就跟着打麻将了，以后也学着赌钱了，这些都没有益处的啊。包括看一些 VCD 都是有问题的，好不好？那么基督徒做任何一件事情，那我们要求别人的益处。第二件事情也是这一章圣经31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基督徒做事情的第二件就是要荣耀神，对别人有益处也要荣耀神，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不荣耀神的事情我不做，对别人没有益处的事情我不做。第三个就是我刚刚讲的，不管什么事情不能成为瘾，成为瘾就是被他控制了啊，成为一个瘾被他控制了，你就没有自由了。基督徒应该是很自由的，什么事情我可以拿得起来，我可以放得下，什么时候你拿得起你就放不下了，那就是成了瘾了啊，那就有问题了。好，所以我们说到这里，我们就说到这个约翰福音的第四章，我们看这个人，他的儿子害的叫热病，热病的时候就是最控制了一个人，使他没有安息啊，他落到罪的里头没有安息，不停止的在犯罪，这就叫热病了。热病是罪所引起来的，所以主耶稣要医治他这个热病，那就是要把他从罪里面救出来。所以我们看主耶稣啊，好多时候医好一个人以后就说一句话了，从此不要再犯罪了，不要再犯罪了啊！所以这是一个热病的医治。53节，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他自己和全家都信了。这就叫做一个神迹啊！主耶稣在加拉说话，加本荣的儿子就好了，你看那么远啊，好了，所以他就相信主耶稣的话啊，相信主耶稣的话。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啊，今天也是一样啊，奇妙哦！我今天早晨啊，大概我5点多钟我就起来，我就有个感动，要往北京打一个电话给一个弟兄，打一个电话给一个弟兄，这是一个青年弟兄。好，我打电话打气的时候， 他接他电话了，他告诉我，蒋弟兄啊，昨天我的心脏就不好了，他昨天的心脏发问题了，他从来没有出现这个问题，麻痹啊，麻痹病很厉害，现在非常软弱。好了，那么我的电话就去了，你说奇不奇妙？好吧，好，所以你看这件事情就是扣住的，扣住的。那么我就告诉他，我说你要在主面前要认罪，我就感觉得到他要认罪。哎呀，他说你说的对了，他说最近我非常软弱，他说这一段时间我没有很好的亲近主，没有很好的亲近主，好不好？好了，他就说到这件事情，他说他是教学生的，他有九十几个学生，他说过去我还给这个学生传福音啊，啊还给他们做事情，他说这一学期完全没有做了，就忙到事务里头去了，教学里头去了，离主就远了。好，这次生病了。好了，感谢主，他昨天生病，今天我们这里就打电话去了，我马上就在电话里面，我就和他一同祷告认罪。我说那你先祷告，他就先祷告，他认罪祷告，祷告完了我也祷告。那么一个基督徒你认罪以后就一定会有赦罪的平安，他如果有赦罪的平安，他的病就会好转了。他说他从来没有这种情况，因为这个孩这个青年人同我去有时去去看望弟兄姊妹，他都是跟着我一起的，身体很好，没有发觉有问题，好不好？所以神的时间到了，神就会做工。所以主耶稣你看在这里啊，就对他说了话以后，他的儿子就好了。那么底下就怎么讲呢？他自己和全家都信了，就相信主耶稣了。那么我们就相信他信了，也就是他接受主耶稣做救主，接受主耶稣做救主。五十四节，这是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件神迹，是他从犹太回去以后行的。那么因为这是一件神迹，它就有属灵的意义。好了，现在我们要看这个神迹属灵的意义是什么意义。当然我们在讲义上给大家都写了，你去看你的讲义的第四十三页，一个这个神迹的属灵的意义就是恩典，福音的恩典临到外邦人。你看这是一个外邦人，所以刚刚我们这读马太福音第八章的时候，那一个白夫长主耶稣怎么讲，他说在以色列人中间我还没有看见有这么大的信心，外邦人中间有了，以色列人拒绝主耶稣，但是外邦人却接受了主耶稣啊，这是第一个，它有一个预表，有一个 sign， 主耶稣做这件 sign 的意思就是说福音要领到外邦人。第二个 sign 就是生命，这个孩子本来是要死了，但是现在他活了，就是主耶稣把生命赐给他。我们在讲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就讲了，主耶稣是把恩典带给人，把福音带给人，把生命带给人，把国度带给人，也把权柄，让我们看见他的权柄也带给人，他是有权柄啊，这就是给我们看见这个三印。那么这个三印里头也是给我们看见主耶稣的权柄，医治他的病，也看见主把生命就给了这个人，他们全家都信了。同时这个主耶稣行的这个神迹的目的就是要荣耀神，在这里荣耀神，让他们人能够认识他是神的儿子，认识他是神的儿子，人就相信他，接受他做救主，也就能把人从撒旦的权势下救出来，救出来。好，这个就是善嘛，啊，就是这一件神迹后面的属灵的意义。 福音第五章，好，我们要从我们先，我把第一节先读了，好吧？第一节我们就要开始解释了。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一节，这是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气，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我们从约翰福音第一章读起，读完了第四章。那么从第一章到第二章，我们就看见主耶稣是从耶路撒冷去到了加拉，因为加拉有个筵席，婚宴的筵席，主耶稣是水变成酒，这是第二章的事情。那么第一章告诉我们，主耶稣是先在哪里呢？现在犹太地，因为施洗约翰给他做见证，施洗约翰把他的门徒介绍给主耶稣，那是在犹太地。然后主耶稣就到加利利去，就是从耶路撒冷去到了加利利，这是第一次在那里用水变酒。然后第二次就是逾越节到了，主耶稣就从加利利来到耶路撒冷，那就是第三章告诉我们，主耶稣到了耶路撒冷，就在圣殿那里洁净圣殿，这是第三章告诉我们，主耶稣就洁净圣殿。然后到第四章，我们就看见主耶稣又要从耶路撒冷又要到加利利去，就经过撒玛利亚的地方，所以就和撒玛利亚那个妇人讲活水的问题啊，主耶稣又到加利利去了。然后第四章出了给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讲活水，主耶稣又医治了一个大臣的儿子，那是在加拿做的，这是第四章告诉我们。所以我们都第四章为止，就是主耶稣现在还在加利利，不过第二次去了加利利了啊，去了加利利。现在我们读第五章，你就看见第一节就是这次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那么好了，那么主耶稣在第五章又从加利利要来到耶路撒冷了，对吧？好，那耶路撒冷，那么现在我们要看，他说犹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这里并没有告诉我们是什么节期，圣经里没有记载。那么约翰福音，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先就开始讲了，我们说约翰福音是按照次序写，你看他写得很清楚，主耶稣什么时候又去了加利利，什么时候又上了耶路撒冷，对不对？现在又说他要上耶路撒冷，而且这里说还有一个节期。但是约翰福音所记载的这些事情，比如主耶稣在加拿两次的神迹，主耶稣在耶路撒冷接近圣殿，别的圣经书别的福音书都没有记载的。别的福音书我们曾经说过，主耶稣也接近圣殿，但是是主耶稣要钉十字架以前接近圣殿，这里是主耶稣刚刚开始工作就接近圣殿，别的福音书里头都没有记载。所以到第五章主耶稣有一个节气要到耶路撒冷去，到底是一个什么节，圣经没有讲。但是如果根据摩西的律法，我们请读一点申命记，旧约的申命记16章，16节，申命记16章16节，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酵节、七七节、祝棚节一年三次在耶和华你神所拣选择的地方朝见他，却不可空手朝见。这里告诉我们，耶和华所拣选的地方就是耶路撒冷，以色列人要一年三次，有三个节一定要上耶路撒冷的，一切的男丁 这三次就是逾越节，或者叫做初孝节，因为它是连在一起的。然后就是七七节，或者叫它做收割节，也就是我们新月，那就说到了五旬节啊，五旬节。还有一个就叫祝棚节，这三个节都要去耶路撒冷。那么今天我们在第五章真的没有说到这三个节啊，没有说到约翰福音第五章，所以我们就不好去猜测是哪一个节，因为圣经里没有说。那么我们也看见在主耶稣这个时代，除了律法上规定这三个节他们要上耶路撒冷，那么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十章，请我们读二十二节，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是冬天的时候，耶稣在殿里所罗门的廊下行走。那么我们看这里又多了一个节，叫做修殿节。好，那么这个修殿节是摩西的律法没有规定有修殿节，到主耶稣的时代有了。我们知道到主耶稣的时代又增加了，以色列又增加了一系列节日，比方除了这个修殿节，还有普尔节啊，就是以斯帖记里面的普尔节。那么这里是修殿节，是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那么普尔节好像是以色列人他们在各地都可以举行的，不一定上耶路撒冷，所以我们就不推测它，因为圣经里没有告诉我们，我们就相信神的话啊。那么第五章就是有一个节气，主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了。现在我们要读约翰福音第五章的从第二节读到十一节读到十一节。
在耶路撒冷靠近阳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当，旁边有五个廊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在那里有一个病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以的。他却回答说，那使我痊愈的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吧。
好，现在我们看主耶稣在耶路撒冷靠近阳门有一个池子。阳门是指着以色列以色列人在耶路撒冷的城门，也就叫阳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毕士大。毕士大的意思，我们在我们这个讲义上给大家写了，就是慈爱之物，慈爱的房子啊，这个池子就叫慈爱之物。为什么叫慈爱之物？因为下面告诉我们天使会来搅水，搅动这个水，他作为睡的那些病人啊，谁先下去谁就得到医治啊。当然这是在古卷是这样说这个事情，这个是在这个小字的小字，我把它读一下，有古卷在此，有等候水洞，因为有天使暗示下池子，搅动那水，搅动那水，水动之后，谁先下去，无能害什么病，就痊愈了。好， 这是旧约。所以这个就叫慈，这个词是叫慈爱之物。因为什么？因为就在这个旁边睡了很多的人啊，那里有五个囊子，这些病人都睡在囊子里面。里面躺着有瞎眼的、缺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这里举出了三个类型的病人，一个就是瞎眼的。什么叫瞎眼的呢？就是没有光，他看不见光，看不见光，他就是瞎眼。那么约翰福音第一章就讲到主耶稣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瞎眼就是他没有生命的光，他什么都看不见，这是代表瞎眼的意思。缺腿的，圣经里告诉我们缺腿就是不能够走道路啊，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啊，这个腿缺了你就没有法子走道路，这都是代表属灵的意思。因为我们在说约翰福音的时候就说到约翰福音他每一个神迹都有属灵的意义，因为我们说了啊，他的原希腊文用的这个字就是代表属灵的意义在里头。所以瘸腿就是没有办法走属灵的道路。还有一个叫血气枯干的，血气这两个字是我们中文翻译的人加上去的，在原文没有血气这个字啊，只有一个枯干。枯干就是代表生命贫穷了，缺乏生命了，枯干了。一个人他的生命是很丰富的，他不会枯干的，这就是枯干了。后面就说还有许多病人啊，在这里许多病人，我们看见睡在这五个囊子里的病人是完全没有凭他自己的能力能够照顾自己的，眼睛瞎眼的你没有办法走路，还有缺腿的没有办法走路，瞎眼的是没有办法看见路，血气枯干，枯干的时候就这个人失去生命的力量，没有生命力了。第五节，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现在要请我们把这个病了38年这个病字769，请你查一查我们的字典希腊文这个字769是什么意思，什么病。哎，对了，769就是软弱，或者叫无能力 strengthless， 软弱或者叫无能力啊，这是这个希腊文的意思。所以这里只是说这个病人，他没有说是什么病，但是我们看希腊文说的这个不是病人，就是说软弱无力，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软弱无力。因为他是软弱无力，所以他就不能够起来了，也不能走道路了，因为他是软弱无力啊，他不能动了，那叫软弱无力。所以这一个病人如果按照使徒约翰写约翰福音，这里头就代表有一个 mark 在里头，有一个属灵的意义在里头啊。这个病我们首先要看这个人病了38年，他病的不是短时间了、啊、什么38年。那么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不是漂流了40年吗？实际上他们还40年里头有2年的时间 是开始神还没有咒诅他们，他们还在咒。好，现在请我们要读一点圣经，请你读民数记，旧约的民数记。好，要请我们读第十章。民数记第十章第十一节，第二年二月二十日，云彩从法柜的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按帐往前行，离开西乃的旷野。好了，你看看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第二年，看到没有？那么从埃及就出来，他们走了两年的道路，好不好？那的确是走道路了，没有走回头路，有两年。然后再请你读民数记的十四章，民数记十四章第一节，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那夜里百姓都哭号。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你看见这个就是以色列人全部背叛神啊。那两年他还走道路，但是现在不走了，要回埃及了，看到没有？迦南地不要去了。好，那我们看神怎么讲呢？第二十六节，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这恶会众向我发怨言，我忍耐他们要到几时呢？以色列人向我所发的怨言我都听见了，你们告诉他们，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并且你们中间凡被数点从二十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必不得进我启示应许叫你们住的那地，唯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才能进去。但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说要被掳掠的，我必把他们领进去，他们就得知你们所厌弃的那地。至于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四十年，担当你们淫行的罪，直到你们的尸首在旷野消灭。而你们窥探那地的四十日，一年顶一日，你们要担当罪孽四十年，就知道我与你们疏远了。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四十年，但是这个时候前面已经有两年了，所以最后是多少年呢？三十八年啊，三十八年。好，所以以色列人在旷野的三十八年，今天我们看见这里有一个以色列人害了一个软弱无力的病，也是三十八年啊。所以这里就有一个属灵的意思，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害了一个什么病，他们就是守律法，凭自己的肉体去守律法，肉体守律法是守不好的，所以叫做软弱无力。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凭自己守律法在神面前称义，没有一个人啊，因为肉体是软弱的。所以第一个人害了一个病，叫做软弱无力，软弱无力。那么这一个人是代表以色列人，他是代表以色列人这三十八年，他是软弱无力。那么主耶稣在这里啊，对他说了两句话， 啊，请我们看了两句话，第八节，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就是这两句话，一个叫做起来，一个叫做拿褥子走。什么叫做起来呢？起来就是说不再软弱无力了。本来是软弱无力不能起来吗？你看他怎么讲，第六节，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主耶稣当然知道以色列人病了许久了，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主耶稣主动地问他说：“你要不要痊愈？”就是不要再软弱无力了，要起来了。这个病人怎么回答说？他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他是软弱无力的，他必须别人把他放下去。水冻的时候，天使搅动水，他不能够下去，没有人帮助他。等他要下去，别人已经先下去了，因为圣经他们是相信第一个下去的就痊愈了，所以他不能够下去。主耶稣问他要不要痊愈，他要，但是他不知道，他想这个痊愈啊，就是那个水搅动的时候痊愈，天使要按照时间来搅动水。你现在问我要不要痊愈，我当然要痊愈。他想的痊愈就是说，水把他先放到池子里去，他是这样想象。那么这个人生的一个病，不是池子里的水可以把他医治的，因为他叫软弱无力，他是软弱无力，就是凭肉体来侍奉神，人用自己的办法、自己的肉体来侍奉神，这是绝对软弱无力的。啊，所以主耶稣就对他讲了，他愿意医好，愿意痊愈，就说了第一句话就是起来，第二句话拿你的褥子走吧，第九节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那么我们相信主耶稣的话是带着能力的，这句话一出来，就给这个躺了38年的人给他能力了，他就立刻就起来了，就是不再软弱无力了。第二个就拿起褥子走了。那么这一件事情告诉我们，主耶稣当时来就是为了要医治以色列人，你看他对以色列人先说话，就是要医治以色列人。我们如果记得在马太福音，主耶稣对差遣的12个门徒怎么讲，就是让他们要到以色列人失迷的羊那里去，或者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10章。